今天我们如来藏中的故事啊，就来讲讲在我们唐朝的时代啊，这个三藏法师玄奘大师的故事啊。玄奘大师可以说在这个世间啊，我们先从他的这个家庭啊，他的出身谈起啊。玄奘大师他的俗姓是姓陈啊，是在河南陈留的地方，也就是今现在的这个偃师县啊。他的父亲叫做陈慧，他是第四个儿子。他的俗名啊，单名是一个飞字。他生于这个隋文帝开皇16年，就是西元596年。那么根据这个历史的记载，他的祖先是汉朝太丘仲弓的后裔啊。他的曾祖父陈钦、祖父陈康都做过大官，他的父亲也是很有学问的人，曾做江陵的县官。后来隋朝衰亡，便隐居乡间，托病不出。当时的有识之士都称赞他的节制啊。因为在古时候哈，这个读书人啊，所谓的士大夫啊，他们有的都很有那种过去的传统的精神，就是如果说换了一个朝代，他原先啊是在隋炀帝啊那边当官的，你现在换了唐朝，换了李渊上来，后来啊李世民啊上来啊，他们不会去当他的官啊。在古时候来讲，说是他很有他的这个啊志气跟他的节操。那么这个我们这个玄奘呢，奘我们现在就称他奘师了哈，这样比较方便。奘师他幼年呢就具有高尚的品格啊，很聪明而且很有悟性啊。其他的这个同年龄的小朋友呢啊，他的习性跟他们不同啊。因为奘师呢他特别喜欢看书，虽然他年纪很小啊，都看不大懂啊，我们三四岁的小孩也不认得几个字，但是常常呢他就会缠着他的父亲呢会问个不停。那么陈慧呢啊，没有想到这个小儿子这么聪明呢啊，于是也乐得每天教他读书识字啊。到了七八岁的时候呢，藏师呢已经跟着父亲读了不少书了。那在他八岁的时候啊，父亲就开始教他读孝经啊，这是我们古时候啊中国的啊很重要的儒家的思想的经啊。那有一天呢，当父亲讲到啊曾子必习的时候，这个藏师忽然就整衣而起啊。他父亲问他，你为何起，为什么要赶快站起来？他说曾子啊听到孔子啊所谓闻师命而必习啊，就不敢说啊，他在那边坐着，要让啊，好像让跟师父平起平坐啊，或者是说啊坐着，师父站着啊，那表示恭敬。他说：“曾子闻师命而必习，那我做儿子的今奉慈命啊，就是啊听父亲的这个教诲的时候，又怎么可以坐着不动呢？啊，所以，那么这个他的父亲陈慧听了很高兴啊，知道他日后必成大器，于是更加认真的教他。”不但教他孝经，还有其他的经典呢，也都仔细教给他。那么这个啊，有一次啊，藏师就忽然啊询问他的父亲啊，说：“哎，爹，何谓正啊？”我们一般来讲，这正就是不歪、不倾斜啊，这是世间的看法。那么这陈慧就以为藏师只是他随便问问呢，啊，便以轻松的口吻来回答他。啊，就是不歪嘛，正就是不歪不倾斜。但是呢，啊，藏师是问他说：“我不是问这个，我是说要怎么样 心才称得上是正。哦，父亲一听就跟他讲，心要做正道就正。啊，本来想说你小孩子嘛，讲这样你也听不懂啊，但是哎，这个藏师又问他，那正道是什么？要怎么走呢？啊，他父亲就跟他讲，正道就是古圣人们所走过的路，他们都会走，当然你也会走了。意思你现在还小嘛，就学着圣人啊的言行就对了。啊，那当时藏师还小，就好，我也要走圣人们走过的路，啊，自己啊也就对自己有这一种期许。那这个所谓的这个啊正道的问题啊，在我们这个菩提道次第列论来讲啊，就是从啊四念处啊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到最后就是八正道。啊，你看他从小那么小啊，他就会想到所谓的这个啊这个道的问题。啊，那么从这以后呢啊，这个藏师在他父亲的熏习教导下，崇尚古圣先贤呢，如果不是雅正的典籍啊，他就不看，不是圣哲的风度就不学习啊。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啊，那个妄言啊，其余两舌二口的啊，有一些世间的一些啊，就是随便写一写的这种啊，善行的这种小说啦，哦，这一种的他都不去看。但是呢，他求学问呢，如果说有一点点体会，就不只是有理论上，那就在事项上呢，他就会去实行啊。啊，从小他就有这个特长。那同时，因为他又不喜欢结交这些啊爱嬉戏的同友啊，同样的小孩子一般来讲都是好玩好动，但他就啊没有跟这些啊这样去玩。啊，也不会到这种闹市啊，我们到什么百货公司啊，到夜市去啊逛街啦、啊。以前在讲啊，就是什么网咖的卡拉 OK 之类的啊，他都不去。啊，那么就算是门外啊，很热闹啊，锣鼓喧哗，百戏杂陈啊，或是侍女云集啊，热闹非常啊，他也都能毫不动心啊，啊一心用功在啊他要研究的理论上，在书本上。啊，所以他呢协通了很多的这个经啊跟典籍。那藏师从小就有很好的修养啊，平常总是用着温和的颜色对待人，啊，做事醇厚朴实而谨慎啊，这些都是他日后成为一个伟人的基本条件。啊，这小时候啊，所以这小时候你这个我们讲就是依报的环境也蛮重要的。啊，我们看过那个啊孟母三迁嘛，哦，啊你在那个杀猪的地方就嫌人家杀猪，啊你在那种唱戏的地方就嫌人家唱戏，啊就是啊人都是会受到这后天环境的影响，所以先天来讲呢，我们玄奘大师呢，他从小的环境这一部分就很好，啊，那么他的这个出家因缘就要讲到他的父亲呢。啊，因为不当官以后呢，家庭的经济来源就比较没有着落，啊，加上自己原先又不是农夫，也不按耕种，啊，所以生活就日益困苦啊。啊，在那个时代，那个啊藏师的这个二哥啊，啊这个陈述啊，啊一方面他是因为崇尚佛学，另一方面也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呢、啊。便离家，他到那个东都洛阳的净土寺啊，出家为僧啊，啊法号长劫啊，这是啊玄奘大师的啊亲的俗家的哥哥，先比他出家早出家啊，法号叫长劫。后来在玄奘大师呢，藏师十岁的那里呢，他父亲呢因病啊就去世了。那么长劫法师呢，就从洛阳啊赶回奔上。见到他的母亲呢，啊，就啊跟他的母亲讲，啊，这小弟啊自幼聪明过人，很喜欢读书，现在父亲去世，家里再没有人能教育他了，不如让他跟我到 净土寺去住吧。啊，那么于是呢，啊，藏师呢就这样跟随他的二哥呢前往净土寺的。这是我们玄奘大师最初接触佛教的开始。啊，也等于就是说，很小，啊，他就先去当沙弥了。那他的这个哥哥这个长劫法师啊，他是法相很庄严，而且通达教理，善于讲经说法。啊，此时呢，我们这个玄奘大师呢，虽然只是刚满十岁啊，啊，但因为跟随着二哥一起住在净土寺啊，啊，早晚啊课诵啊念佛经啊，所以时时得到佛法的熏陶啊，就奠定了日后出家与佛学的根基。那么这里面呢，啊，刚刚讲到他的父亲呢，因为比较早过世哦，所以等于就是到寺庙里面去住了。但是这个影响他的在这个将来哦，啊，能够说大转法轮哦，这里面有一个人很重要，就在玄奘大师他13岁的时候了，那时候啊，隋炀帝下诏啊，要在这个洛阳招考，剃度27个人啊，出家为僧。那为什么出家还需要那个皇帝来下诏来许可呢？啊，原来啊，在这个隋文帝的时候啊，啊，曾经准许百姓自由出家当和尚。啊，隋文帝是表示说，哇，你们要出家，这是很好哦，哦，这个当皇帝就随喜啊，赞叹拥护。但是有个问题产生了，哎，这个负面的部分产生了，这个德政呢，却引来了大问题。原因就是那时候的出家人哦，可以不必当兵呢，也不必缴税，啊，于是就有许多人呢，为了逃避兵役啊，跟赋税，都出家去了。啊，最高的记录呢，曾经有一年当中呢，啊，有50万人出家当了和尚。啊，那由于有太多人这个假冒出家，他不是真心的，是要了断生死啦，啊，或是要弃佛会命啊。啊，弘法利生不是，啊，所以到了这个隋炀帝的时候啊，啊，朝廷又禁止百姓，啊，不是你随便可以出家当和尚，啊，所以从此以后想出家必须由啊，等于是皇帝下诏，啊，那么地方奉敕啊，地方官啊奉到这个敕令，而且怎么样，并且要经过考试，他有一定的名额，啊，不是说有些人是出家是说啊。比如说家庭不美满，或是做生意众叛亲离，各种因素之下，伤心失望，或是很消沉的出家，或是一种是说做了坏事逃避躲起来他去出家，或是刚刚讲的为了投机可以不当兵可以不缴税去出家，所以后来。这个隋炀帝的时候就把这个法律改了，要经过政府的招考。那么这个玄奘大师呢，因为他年龄不够啊，不能应试啊，古时候这个法律的规定啊，20岁啊才可以受祭祖戒啊，所以他是不能应试，他就被并于这个宫门之外，在考场外面啊。那么在这个哥哥他们这边有人去了啊，他在外面。那么这时候负责度生呢的大理亲呢，有时候这个人叫做郑善果，啊，姓郑，郑成功的郑，啊，善因善缘结善果的善果，啊，看到他这样徘徊不去啊，哎，你怎么在我们这个考场外面？就变得好奇的问他，啊，比如说小师傅啊，啊，你为什么在这里徘徊啊？是想要出家吗？啊，那么藏师呢，立即就跟他讲啊，是的。可是我二哥说我年纪太小啊，还不行。那么这个大理卿啊，等于像现在我们讲类似教育部长啊，就问他你为什么想要出家？啊，我们藏师就跟他回答，他为了继承如来的志业，将一教发扬光大。哦，那个大理卿一听了这几句话，深受感动。 那么就为了嘉奖这个藏师的这种大智、啊、所以就破例啊，特别特准录取了他啊。然后这个大理清啊，事后对他的这个部下讲，他研读佛经啊不是难事啊。很多比如说我们居士啦、啊、或是有些啊出家人啊，他有的深入经藏，他说这不是难事啊，你只要很用功精进，大家都可以做到。但是说既有高眼风骨的人呢、啊，这种人才啊是很难得啊，那么小就有那么大的志愿啊，啊，他将来必定成为佛门的龙象啊。那么藏师在这样啊得到了特准以后呢，啊，出家了以后，还、啊、继续跟他的二哥还是在这个净土寺在那边住着。那么他在这个净土寺在用功的时代啊，他很精进。啊，也曾听讲这个涅盘经啊，啊，在当时的慧景法师的座下，啊，藏师是好学不倦，啊，甚至废寝忘食，那又随慧严法师学《摄大圣论》，啊，更爱好异常。啊，师他说听过一遍后呢，再阅览一遍，便过目不忘。哦，那是不简单的啊，那么小的年纪啊，啊。当时的玄奘大师，你看，哦，所以大家对他的才智啊都很惊异啊，啊，于是只要遇到不了解的地方啊，都跑去请教藏师，甚至不久以后，哎，只要大家在课堂上有听不明白的，下课后啊，就请藏师到讲台上帮大家再讲一遍。哎，这种情形在现代也是有，啊，有时候有的居士或是师父啊。啊，他的这个教理各方面啊啊，他都很圆融很深，但是有时候因为有的有乡音，讲起来听起来不很清楚啊，不很清楚的时候，哇，你又听不懂，有时候啊一文解义啊，三世佛言 啊，如果那音又听错了，那被闹笑话的啊。讲到这个师父就讲个啊，师父自己以前的经验啊，就这个皈依三宝的时候。啊，那啊受皈依的师父，他很慈悲，但是他怎么样？他乡音很重，他乡音很重。哦，他这样念啊，师父念给你听啊，我相信我们那位师父，老师父也会慈悲，不会啊，不会跟我见怪啊，这个拿来当教材。他怎么讲？我们这三皈依嘛，啊，有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异尊，皈依僧众中尊，皈依佛境，皈依法境，皈依僧境，这个要念三次。那当时的我啊，那一位大德，因为他乡音很重啊，加上师父自己本身，我们小时候是外道的啊，对佛教的一点都不懂啊，那所以那个皈依三宝的时候，等于是高等修理了，哎，跪在踏殿，他老人家就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尊，皈依僧众中尊，皈依佛境，皈依法境，皈依僧境。哎，糟糕了，因为从来没有接触佛法，哎，也没有说先拿一个哦，一个单子或本子给你看，也没有，哎，一下子就、啊、糟糕，跪在那边都光着看，念不出来，不敢乱念。他老人家很慈悲，他看着我这样，他最后讲一句话：“哎呀，你跟着念就好了。”你看，皈依佛啊，皈依法，皈依僧，哎，这稍微知道哦。皈依佛两足尊，那时候没有跟我们解释，我想是不是？因为佛陀是两个脚嘛，哦，哎，两足，哎，有两个足，实际上还包括了福慧具足啊。哦，但是那时候皈依佛两足尊，因为佛是从人中取见，应该是这样，就自己在那边揣测。那皈依法离异尊呢、啊？是离开这个七情六欲的这个离异尊，那想成是什么呢？礼貌的礼，那这个啊仪轨的仪，皈依法离异尊，这听起来也有道理。这个皈依僧众中尊呢、啊，是大众当中最尊贵的。这一句他听不懂，因为他乡音很重。皈依僧众中转，哇，糟了，众中转那团团转，哎，他老人家很慈悲，看两杯出来。你跟着念就好，好了，皈依僧众中转，对吧？忏悔啊，所以这个我们就晓得说，有时候很多 各个派别不同哦，有些法师啊，比如他专弘啊净土宗啊，专弘禅宗啊，或是说这个弥勒净土哦啊，或是东方药师净土，他有时候他各有看法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讲说，为什么玄奘大师他到后来他会去这个西域取经呢？他在十几岁哦，他就很多人都已经了解说，哎，有这么一位这么很特殊的一个出家人。那么这个隋朝到了末年的时候呢，隋炀帝呢，他是耽于逸乐啊，我们就讲说财色名食睡啊，地狱五条根呢 不管百姓死活啊，结果造成这个百姓的群起反抗啊，所以到处都有叛乱发生，就连他的首都长安呢，以这个河南的洛阳啊，也因为战火的洗礼啊，而尸骸遍野。啊，当时的啊，我们的玄奘啊，我们这个玄奘大师虽然年幼，但也看得出时局的纷乱与不安了。我们所谓的讲说，为邦莫入，乱邦莫居啊，看这个乱不行，所以眼见洛阳的这个衣冠啊，跟这个礼仪啊，仪礼尽失啊，有时候人都到处都是强盗啊，而几乎快成了这个贼寇的巢穴。就与他二哥商量，跟他哥哥讲，他说：“哎，二哥啊，看来我们得离开家乡了，天下这么乱，我们不能留在这里等死。”啊，当时啊，这个长劫法师啊，就是他哥哥就讲：“可是我们还有哪里可以去呢？”当时听说李渊的儿子啊，李世民啊，就后来的唐太宗啊，攻占长安了、他一向很爱护百姓啊，受到百姓欢迎啊。也许我们可以投奔到那里，藏师啊，他就这样分析了，后来呢，当然就跟着长劫法师，两个就往长安去了。当然也看到那时候的这个兵荒马乱这个世间的苦难。那么藏师跟他的这个长劫法师到了长安以后看到这个李渊的军队非常有纪律。对百姓呢秋毫无患，所以心里感到很高兴，就以为说已经来对的地方，最低限度比较安定。可是等到他在这个庄严寺挂单了一段日子以后呢，就大失所望了，因为他发现整座这个长安城连一个研究佛学的讲座也没有，而且佛学经典的收藏也比不上洛阳。所以他心里想，留在这里又不能研究佛法，岂不是白白浪费时间呢？以我们现在讲就是说，如果不是为了佛法，光是在那边只是生活安定，那等于是在浪费命光所以他有那种大菩提心就准备跟他的二哥在商量，说我们是不是在离开啊？但是这个长劫法师跟他讲，这个大唐刚刚建国。那重武轻文是必然的事嘛，因为刚刚打下天下都是靠这些将军靠武力而重武轻文是必然的事情。再说如果天下这么乱我们又无法确定哪个地方会比长安好以前呢，就先暂时住下等时机稳一点再做打算。那么这一住下来呢，就已经到了西元618年了。那在这个庄严寺住了一段以后呢，就发现寺里的师父呢，很多一直都陆续离开，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向人家询问，大家就跟他讲，你不知道吗？一个空，跟一个景，这两位法师已经到四川去了，有许多人也跟着去了，在过去我们这个出家人呢，就是会去追随善知识。刚刚谈的这个空跟景这两位法师那么这个长劫法师在这想起了隋炀帝呢，曾经在这个东都建立四大道场，招这个天下的名僧呢去居住的事，所以那里曾经呢就是法将如云就是说法的很会说法辩才无碍的这样的成就者这些师父很多，就法将如林大德高僧齐聚一堂。但因这个隋末这个国乱所以就供养就停止了，所以说多半的法师呢都到转游住到四川那边去 能知道佛法的人呢，也都集中在那四川那边，所以四川已经取代洛阳，成为当时全国佛法的研究中心了。于是藏师呢又与兄商量，这里没有佛法，怎能虚度时光呢？就像我们修行人讲，你要一直的师父。第一点，所谓的和尚他是立身的，他能指导我们，启发我们的法身慧命，是法最重要。那再来就是什么呀？要让你有个吃住，吃的跟住的，这个没有问题这是基本面但现在有时候说起来惭愧有一点变成说有吃有住也没有法没关系的就变成有一点有些在大份的也有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玄奘大师的精神所以到了四川以后呢这个藏师兄弟二人呢就先跟随空景两位法师呢学习佛法不久又转至成都才发现说当地的佛学研究风气很盛就很高兴的在空慧寺住了下来那么这段时间呢玄奘大师非常珍惜光阴到处听法历经求法从不间断懈怠一有闲暇的时间亦是埋首于藏经楼研究经典所以在两三年的当中呢藏师呢便已通达了解各宗的经论并受到各地佛门高僧以一般人士的推崇当时呢在这个成都教授佛法的人很多讲座之下常有数百人而藏师年纪虽轻但见解独到不在诸僧之下于是各地闻风而亲望前来的人也不在少数另一方面呢藏师之兄就是长杰法师也常设讲言演讲涅盘经摄大圣论阿毗昙等尤其擅长呢老庄学说当时我们古时候的中国的士大夫都在修道的就对这个老庄学说有兴趣你可以用佛法把这个解释一下会有更多的摄受更多的这个善信所以当时受到四川那一带的人呢所倾慕所以兄弟两人呢我们讲说异业清规方生雅姿大可以这个东林的这个慧眼跟慧慈呢两师的昆仲呢先后媲美一时之间呢在成都都传为美谈就是有出了他们这么几位以现在讲就是很优秀的这种少壮派的这样的很优秀的法师那到了这个武德就是这个唐太宗他们这个时代到了武德五年的时候呢这个玄奘大师年满20岁那么在成都呢就受祭祖戒正式受祭祖戒古时候我们一定要节下节下安基就学戒律没有多久呢便将戒律中的这个5篇7偈就戒律的分篇类记是说明其罪性及结成的因果等的这一些都一一穷言寂尽那是非常不简单的我把戒律你在两三年你就要能够很深入没那么简单250条的没那么简单那么在玄奘大师呢受了祭祖戒以后呢正式就成为出家的比丘了那么出家后的这个藏师呢就更加认真努力了成都附近各地的道场他差不多都走访过然后诗中的经典呢也通通读完了你想想看那个诗里面的经典我们讲光讲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那个藏经库的这边还有图书馆的光想把这些读完都没那么简单你说古时候那种寺庙有的那很大的嘞那个记性很好像师父就比较不行一个经典要稍微印象最少要看个3遍像玄奘大师是一遍一看过去的他就以现在讲就通通输入他的如来藏等于说到了这个84田里面去到了那个超级电脑里面去像我们这个这一看我们真的是插着眼 啊，但是呢，他后来他想要再回长安，啊，他四川这个地方呢，他心里想，虽然可以修道，但是经典却很缺乏，啊，他听说长安已经安定了，是过去的国都啊，那有更多的经典可以阅读，因为在战争的时候哦。这个寺庙会把很多的这个藏经会藏起来，怕被毁掉。那等到这个天下太平以后呢，这些经典又会开放供人来啊阅读。所以玄奘大师呢，在四川这边的差不多可以看的都看完了，他想要再回长安。但是因为古时候呢，这个僧侣的管理的办法哦，他是不可以随便离开，有规矩的啊。不是你可以随便到处去云游签单或者怎么样哦，或是啊，他有很深的规矩啊。那么他既然想就以我们前一阵子嘛，还没有解严之前呢，那报流动户口啊，你户口不能乱迁，就像这样。但他的内心就想说，为了佛法，他如果不让我离开，我们现在讲说，我就知道用啊偷跑的啊。那么决定就想要离开四川。然后后来想到一个方法，想到就是说，跟这个做生意的人结伴哦，你就混在这个生意人里面呢、啊，啊，就坐船了、啊，躲入这个商船了、啊，啊，顺流而下，啊，那么就穿过长江三峡以后呢，啊，很快的就到了湖北的荆州天王寺。那么这个天王寺的这个法师一听是玄奘法师光临了、啊，啊，都热忱接待啊，有没有像讲哦，就是来接驾。啊，因为呢，大家早就已经听到玄奘大师的大名，啊，知道他的佛学造诣高深了，连一些年高的大德啊，也都自叹弗如啊，啊，所以他们就特别为啊玄奘大师设下道场，请藏师呢主持讲座，啊，为大家讲授经典。那当时呢，啊，藏师一共为他们讲了《色大胜论》及《阿毗昙论》呢。啊，从夏到这个冬天呢，讲了三遍。那么玄奘大师呢，在这个天王寺的时候，他就展现出一种跟一般的不同。啊，他跟一般的这个啊出家法师稍微不同，就是他不去做宣传，不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哇，大家要打广告、上电视啊、做海报啊，他是慕名而来。所以，就连当时的这个汉阳王哦，这个李圭啊，他就亲自就带了一批他的这个啊官吏啊，还跟那边的僧团呢、啊、也来听讲。那么，既然有这种啊这种将相王侯来啊，那就有更多人会来。所以，这一时之间呢，道俗各界呢前来请意问法的人呢，就络绎不绝。那么，玄奘法师呢，对于前来问法之人呢、啊，今一一为他们解答疑难。啊，善巧譬喻啊，应对自如啊，啊，使问者无不心悦意服啊。其中如果有深刻领悟的，甚至说当场感动落泪，相见恨晚。哦，所以在这个当中啊，玄奘法师呢，在这个天王寺，可以说他讲课是很成功的。啊，所有的人对啊他的学识跟德性啊，啊，都称赞有加。尤其这个当这个汉阳王啊，这个王公贵族啊，他为了感谢藏师啊，特别准备了许多的财物供养藏师啊，加上来自各界的，我们那时候讲叫做称师啊，称师就是说啊，你现在讲就是红包了哦，就是啊这个金钱，一时堆积如山呢、啊。但虽然是如此啊，藏师却一借不起，全部供养天皇师的禅宗，好像。啊，人家比如说师傅啦，这样啊，大家这边供养师傅，结果师傅要走的时候，把这些通通再转供养基金会，啊，就像这样啊，那哎，一借不起，一文都不起。那么在这个荆州讲完，在天王寺讲完以后，再继续北移，他继续一边就寻访啊，寻师访道，就参访啊。后来来到这个象州啊，就寻得当时的高僧呢、啊，慧修法师啊。啊，向他学习杂心摄论，啊，前后只花了8个月时间呢，慧修法师啊，忍不住啊，就跟他赞叹， 啊，赞叹说，哎呀，玄奘法师啊，你的才学啊真是少见得很啊，这个领悟力啊恐怕也没有人比得上啊。啊，实际上是啊，藏师他从小便智慧过人啊，阅读经典啊一遍啊，我们讲是一遍过目不忘啊，哦，所以慢慢的啊，又离开了象州以后，又继续北上，来到了赵州啊，啊，拜谒当时的道生法师啊，啊，跟他学寂舍论，也是整整花了十个月的时间呢，才拜谢而去。那么到了23岁的时候呢，啊，藏师又重新回到久别的长安了，啊，此时这个战争呢早已结束啊，那么长安再度成为研究佛法的重镇。那么当时的长安有法常、僧辩两位大德，他们都是精通啊，精通大小二圣及戒定慧三学的高僧，也是京城的法将，为道俗四众所供中央。那么藏师虽然研究过大小圣佛经啊，也讲过十二大圣论，但是自己仍觉得有疑问，因此决定继续向二位大法师求学。看这个就是我们玄奘大师啊，啊，很值得我们学习赞叹的地方。所以到处外面很多他去讲经说法的地方，大家都说他讲得很好，辩才无碍啊。但是他自己，你看自己内观的功夫啊，感觉说有某些部分，哎，还是有一点啊，比如说这个啊，文艺上啊，自己感觉是不是确实是这样？那这时候就是这样，必须有善知识的印证。所以像这样的修行人呢、啊，就是我们值得学习的人，他不会自我膨胀，不会自我膨胀，哦，不会自我膨胀，这个是哦，非常的不简单，啊，就是讲出去的，有自信才讲，没有自信不能乱讲，啊，可以从这个地方，所以说他学得很快，他的理解力呢，已经到了一点就通的地步了，啊，过了没多久，这两位大师啊，啊，也都毫不保留的。啊，就把他们所了解的通通传授给他，啊，同时跟他赞叹，啊，你真是佛门的千里驹啊，就是我们讲千里马，啊，将来佛教的大力弘扬啊，就要全靠你了，啊，可惜啊，我们都已经老迈啊，啊，无法亲眼见到你的成就，可能看不到你将来的成就。那么从这个以后呢，啊，年轻的这个玄奘大师就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然后再来就是啊，他为什么会往西域去取经的因缘，会到印度去取经的因缘呢？啊，因为这个在藏师呢啊，遍谒诸师啊，就是到处去请益的时候啊，虽然饱餐法味之后啊，啊，但是发现每位法师、每位大德啊，对佛法的见解不一啊。那其中虽然各有所专呢、啊，仍不免以圣典有所出入，到底是谁是谁非呀、啊？会是孰正孰邪，实在难以取舍啊！再说这个佛陀说法40几年，那、啊、所演的经论何止百千啊！啊，尤其由这个梵文译成法语的也毕竟不多啊。况且这个法语跟梵文之间，它的翻译之间呢，有时候这个表达哈、哦、也不一定很标准，说错误在所难免啊。啊，加上古时候这个中国跟印度的交通又不便。要来回也啊不容易，那么中途有时候这个经典是不是有，比如说一大截呢，是不是掉到一点呢、啊？哦，是不是中途有散失或是残缺不全呢、啊？所以以致产生这个经文呢不能连结起来的，也都有这种现象。那么想要冰释情疑啊，啊辨别真伪啊，那么使中国的佛法更加完善了，所以当时的玄奘大师呢认为只有精通梵文，亲赴印度取经不可、啊、所以于是在那时候便发愿了、啊，要西游取经了。他说西游取经呢，不是为他自己的名闻利养，是为了以示疑佛。所以后来才有那个啊，那种电视剧啊、电影的《西游记》啊，有孙悟空啊、猪八戒啊、沙悟净啊，我们这一些的。但在当时，要由这个中国到印度啊，不论是坐水路或陆路。都是艰险万分呢、啊， 为了到印度求法而死在中途的僧人呢，也不知道有多少。然而我们这个玄奘大师呢，想到过去有这个法显、智严等大师呢，都能不避艰难、不顾生死啊，为了倒立勤身而西行求法，那为什么自己不能啊？像我们来勉励自己说：顺何人也？依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啊！见贤思齐啊！我们应该也不必妄自菲薄啊！只看人家赞叹别人，自己都不好好的这样去学去做，那又算是什么大丈夫啊？所以他更坚定了他要西游的决心呢。所以后来他结合了这个道理啊，好几位就呈表上奏皇帝，要求出国去印度留学啊，要去取经。可惜未被朝廷批准了。那当时他的这些同参道友啊，就讲啊，不准就算了嘛，以后再看吧。但是玄奘大师他不死心呢，又再度单独向朝廷提出申请，结果仍然不准。那么这时候玄奘大师为了要求经啊，为了佛法，他心里想，如果不准，那我就一下讲就偷渡了，我就偷偷的出关了，也顾不了那么多。那些同参道友啊，就跟他讲啊，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啊，当时那个唐朝那时候法律是治得很严，但是我们玄奘大师怎么讲啊？菩萨会保佑我的啊，这句话师父很相信啊，我们发心正切，菩萨、观音菩萨、龙天护法啊，他会保佑的。所以他一面呢就计划准备出发的路线呢，还要筹集路费另外每天还在这个寺庙当中呢向菩萨礼拜表明自己要求经的心愿，请求菩萨保佑一路顺利。那么根据古老的资料的记载就其实早在玄奘大师要他出生之前呢，他的母亲呢，他的生身的母亲呢，就曾经梦见说，玄奘大师呢身着白衣啊，西去求法啊，这也可以说是说啊，他还没生下来，他的母亲竟然就梦到说，有一个这样的儿子这样子哦，西行去求法啊，也可以说就是说啊，玄奘大师呢将来会往西域去求经的这个先兆。然后到了一天呢晚上啊，玄奘大师在梦中啊，忽然梦见说大海中有一个宝山发出闪闪的光芒可是这环顾这个四周呢，只见海中的这个波涛汹涌并无船花可供过渡，只有你看到一个黄金山，但是在海的当中那么为了要登山呢，登上这个宝山一探究竟那么当时在梦中的这个玄奘大师鼓起勇气就跳入大海，跳到海里面去跳下去，也就是突然说，只见这个海中呢，忽然涌出许多的莲花，石头的莲花一样，就一直从这岸边呢，连到那个山的山脚下。那么玄奘大师就踩着这个，等于是在海上就踩着这个莲花不久就到了那个山下但是那个山峻呢，这个峭这个峭壁也没办法攀登了那么这个玄奘大师当时就说，他试着说，在梦中试着说，永生自腾，就是跳上去看看。他没想到说进扶摇直上，好像我们这样一跳，既然这样好像一半就飞得上去了。他一到了一个山顶那玄奘大师并没有去寻找这些金银宝石只是觉得站在这个高处我们来讲说这个瞭望感觉非常的美妙。